居士们午安，各位学员们，还有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大家午安。请问你们中午有吃饱吗？
有，
太好了。昨天我有听到一些人跟我说，哎呀，在这边这两三天哦，不知不觉吃太多了，那不知道回去会不会胖几公斤。那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那今天早上也有人说，哎，注意哦，等一下是禅修课，不要吃太多。我说，哎呀，我知道啊，禅修课啊，但是我就是忍不住，还是吃太多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大寮的志工们，他们煮的菜好不好吃？
好。
对，非常的好吃。非常感恩那些大寮的志工们啊，我们真的非常的喜悦。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办的这个活动，让我们今天能够有缘聚在这边，我们来讨论有关佛法的事情。那今天下午我们没有那么严肃，我们没有要上课，今天下午我们是用面对面的轻松自在的，好，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都是学生，那我们来讨论一个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是禅服与解脱，就是我们的主题。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非常的生活，大家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而紧张。我们也知道人生无常，那么处处都有很多的让我们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啊，处处很多事情都会有变数。所以我们在工作上可能会有很多的压力，或者是在我们的情感上，同事之间、朋友之间。跟婆媳之间，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或者是跟你的太太或者先生之间、儿女之间，都有很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就好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把我们绑住了。所以有时候会让我们的情绪瞬息万变，有时候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低落。那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一堂课，我们大家来讨论问题。如果你有很好的见解，你有很好的经验，你觉得你可以帮助别人来解决他的问题的，我们希望你能够很大方的，不要吝啬的提出来跟我们共享。或者你觉得你有很多的问题困扰着你，生活上的任何，或者是佛法上的任何的问题，你觉得你想不通的，困扰着你的，我们也希望你也能够提出来。那我们是用讨论的方式，那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请教你，那有时候我们是请教前面的居士们，就是我们用互相讨论的方式。那我希望我们是很轻松很自在的。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这边有几张便利贴，有同学希望我能够把它念出来，所以我就念出来。然后呢，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至少一张，好，新的分享也好，建议也好，留给我们，我们会非常的感恩。那目前只有四张，好，听说最后一张会很多蹦出来，蹦在后面，我希望是这样。那现在目前的几张我先念一下，这张是说，谢谢没有基金会成员及义工的付出，我们无法参与如此法喜充满的一个聚会。那另外这一张说，亲爱的执事们，上剑桥法师的禅坐课或经文导读，感觉轻松喜悦，深入浅出，与生命相应，法喜充满，如遇春风，感恩。可惜禅坐的时间太短了，若能晨起早课禅坐一个半小时，那就太圆满了。画了一个微笑的图案。那另外这一张他就说，法师，我想应该是我们的剑桥法师，他没有写名字。法师博学多闻，侃侃而谈，令人敬仰。今晚的晚课时间能否让学员们提出学佛疑问，请法师示意，如此现场气氛能够更活络，感恩，阿弥陀佛。那这边好像是一个打油诗，也画了一个微笑的记号。基金会，好好好，一流师资，赞赞赞，五星级服务，棒棒棒，小心福田，流流流， 然后放大概是英文放还是什么，不好意思我真的是看不懂，直服对吧，哎，这个我真的这个他写什么下什么下重啊，应该是下重下重啊，下重福田，勤勤勤勤劳的勤，阿弥陀佛。好，我们等着你们每一个人的回跳哦，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了。那在开始之前，我要请前面的居士们自我介绍，哈，我们是不是？
我又被我自己设计了，我本来说这个比较尊长来坐中间，那么比较这个辈分低的坐旁边，结果又被他们设计了。我的名字叫阮桂良，大家都知道哈。我是从民国76年进入基金会服务，啊，我是民国71年台大造船系毕业的。我现在正在想，我待会怎么样让他们自我介绍，他们可能会以我做例子。然后呢，从民国76年到今天为止，已经在基金会服务了20几年。那实际上呢，我是民国73年底就到了基金会，那时候呢还没有成立基金会，那时候叫华藏讲堂。可是呢，我没有马上进入这个团体。我在里面住了1-2个月，我就落跑。我跑去外面做这个工程顾问公司的工作，做了2年半之后呢，我再回到基金会来。那么从那时候呢到现在，那么在这里面呢，我感觉到呢，就是很幸运的，我能够把我在佛教里面的一些理想，就在这个基金会里面给它付诸实行。也就是说，我当时候只有20几岁，我有一些在佛教里面的一些想法，我很希望我能够真正的能够给它落实。但是呢，我本来想出家啊，但后来呢，我们讲有业障哈，这个是有网络直播，希望我的同修看到，我不是说你哈，是我个人的业障哈，所以呢，就只好是结婚这个路哈。但是呢，我对佛教的一个理想，我还是很希望能够付诸实行啊。所以呢，在这一个基金会里面，承蒙我们的创办人简居士呢，能够这样子不遗余力的栽培我们这些年轻人，让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啊，到了基金会服务呢，在生活上没有什么的后顾之忧，起码照顾自己没问题哦。那么一方面也能够呢好好来研究佛法，那么希望将来我们也都能够去弘扬佛教，弘扬佛法。那么这样的理想真的能够在基金会实现的。所以呢，这个前几个月台大晨曦社50周年的这个社庆呢，就希望说看看这些老骨头哈，能不能写一些文章啊，鼓励一下这些新的一代。那我就是写这么类似的内容，就是说如果年轻人您在佛教界里面有想要好好的来服务大众，要实践你的理想，欢迎参加我们基金会哦。所以呢，我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写这样子的文章来鼓励。那么在座都是老师们哈，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学生里面有很有佛教善根的，你给他介绍我们基金会，虽然他现在只是国中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哈，或者是他只是国小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感谢各位能够来参加这个营队啊，因为呢，这个营队可以说是我们目前办过的哈，我个人觉得比较困难的，比较不容易办的，但是竟然可以办得成功啊，我内心是非常的感谢，而且非常感谢这些龙山国中的老师们啊。那我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啊 ，OK。
诸位老师啊，诸位大德啊，我姓简 名字叫风文啊。那学佛也学了近30年了，但是烦恼很多，所以我今天呢，自己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做减一半。为什么要减一半？因为烦恼以缠缚以解脱，我只有懂得缠缚，我不懂得解脱，所以到现在烦恼一大堆，所以啊，这个我叫做减一半，一半比较清楚，被缠缚的很清楚，解脱的还是正在努力中啊。那我是从事建筑业的，因为我本身是建筑师，所以我一直都是做这个房地的事业，房地产的事业，这个小经营、小规模的经营啊，已经也做了几十年了啊。如果你们家里有土地要合建呢，欢迎多多通知一下。啊，那这个我跟我的恋人是一样的功夫，我的太太她跟我一样功夫都是不错的。为什么呢？我太太昨天也来跟大家上过课，昨天晚上那个她讲哦，这个沟通的艺术，对不对？可是我在家里跟她沟通不良，所以她应该叫做造一半，对不对？我都跟他沟通都不良了，他怎么可以讲沟通的艺术呢？我实在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哈，
那我一半加一半等于一，刚好完整的、啊，
对不对？我也一样了。为什么？我烦恼一大堆啊，都脱不了。既然来跟大家讲缠怒解脱，所以我跟我恋人是同志啊，真的是一样的，我们见地差不多哈、啊。那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只能够说我们互相来讨论，被缠缚住了啊，怎么解脱？所以很多地方还要求救于你们，不是求教，是求救，因为被缠缚得很辛苦，所以求救。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善知识老师在这里，你们一定比我更有经验来如何来解开这个缠缚。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说谁浇水，是我们互相来吐苦水，对不对？很辛苦啊，哈啊。那在这里啊，很感谢大家在这么炎热的这个夏天，大家来共聚，一起来讨论这个生命的这个觉醒啊啊！同时也很感谢我们诸位老师啊，我们的老师来这里来协助领众引导大家啊，也很感激我们香积组的人啊，香积组啊，天气很热，那厨房里面没有冷气，来为大家来。解决大家的民生问题哈、啊，那我碰到香积族人，我跟他讲，你们真的很伟大，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我虽然是很虔诚的佛弟子，但是我跟他讲，我的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头，我行过八道的过佛座，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行过八道的过佛座？如果这个厨房没有饭吃啊，大家念头就阿弥陀。阿弥陀，这头都低下来了，吃饱了就有精神，对不对？所以这个香积组，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哈。我今天就谢谢大家，我就自我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哈。
不晓得这位老师是营长嘛，是吧 ？OK， 尹主任，各位老师，还以及台上另外三位老师，大家中午好。我的名字比较难写一点，你们都有课表嘛，哈、哦，哎，我姓廖，廖成林，简单记的方法，我以前小时候，我指的小时候是指刚入学学写字的时候，我就很恨我爸爸取这个名字，总共55个笔画，我根本不会写，所以老师每次只要考试啊，看那个考卷没有写名字的，那就是我。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的谐音很好写，只要写一个叉叉，再写个圈圈，乘以零就是廖。这样让各位记住我的名字。我跟阮执行长是前后届的台大学长学弟的关系，我是1968年台大心理系毕业。那又继续念了台大心理研究所， 当时还没有心理师的执照啊，前几年才刚刚通过这一个执照。不过通过之后呢，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考执照的年纪啊，只能当督导，只能当训练讲师，就让年轻人去做这个执行心理师的这个专业工作。那我现在也还是张老师的督导，所以也在做一些协助他们做一些諮商学习的工作，我也在帮忙佛教有关的观音线他们的諮商员的训练工作。那么但是呢，我却一直没有真正投入这个领域的专业工作，我却进了在早期的工作生涯却进了企业界，而且都在外商公司，也曾经在国外一段时间，还算蛮长的。不过在国外我看到，尤其在英国的时候啊，在香港我看到英国系的国家，他们从小学开始在他们的课程当中就有一个叫做 Career Day， 叫做生涯日。那一天呢，是学生邀请他们的家长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大哥大姐们，他可能代表某一个专业的工作来他们班级里面对那些小朋友们介绍他的工作，他是学什么的，这个东西慢慢以后在工作上的发展是什么，他的酸甜苦辣是什么，做一些这种生涯的发展的一种梦想哦的一种分享，我发觉很好哦。那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学佛这件事情却很难在小时候有任何一个职业，因为我想大概不太可能有人找法师或者是学佛的居士去那边给小朋友做一些未来可以学佛或者是他小时候也可以开始亲近佛法的一种可能性，这样到底对生命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那我当时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尤其我转调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当那一年新加坡刚好接受宗教教育进到学校的体制教育里面去，而且为了这个东西他们还编了教科书，就是像我们的通识教育一样啊，像我们现在有什么乡土教育，有没有，就是那些特别的通识教育，有特别的教科书，有特别的教材，有特别的时间，在小学开始乃至于幼稚园开始就做这样的教育。我们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呼吁的，那我对这件事情有我的想法跟我的理想，希望能够去实践。那至于我的其他的专业工作的经验在此就略去不谈，这样简单跟各位介绍我自己，谢谢。
简老师，简居士，好，还有两位老师，还有那个尹主任，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其实哈，能坐在这里哈，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用功啊，或者是有什么修行的境界。你们看嘛，三缺一呀，啊，对不对哈？三片绿叶就少了一个红花嘛，哈，所以就是滥竽充数哈，来这里跟大家，也来学习。所以我从头到尾啊，我都是抱着一个学员的心态，好来跟大家学习。那墨学叫做森林里的一朵金色的菊花，啊，其实这种名字哈，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说我妈妈怎么这么没有学问啊，我取这样的名字啊，一直对这个假名呢不是很喜欢。好，那现在已经开放可以更改名字了哈，啊，大家要换名字很简单。可是我又在想，我到底要取什么呢？这个名字有那么重要吗？一直到现在我学佛以后哈，我觉得我对这个名字已经比较不在意了，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代号，它不是我。所以要自我介绍，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我回忆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想不起来我长什么样子，因为我到12岁小学毕业的之前没有照过相片，没有照过相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子。然后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大头照，每一个人又是那么小，又黑白的，所以也还不清楚我自己长什么样子。 那我又生性不喜欢照镜子啊，比较邋遢型哦，出门呢也不看看镜子，所以啊也不化妆，不喜欢化妆，所以呢也很少看镜子。我最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很陌生啊。我也很少，现在我出门也不用照镜子，因为我这个头啊非常简单，都不用不用怎么，从来不给人家烫头发，从来不用吹头发哈，就随便就可以出去了。好，所以到底我自己是什么样子？我想来想去，小时候人家叫我林小妹，然后再来是林小姐，对不对？再来是林妈妈，哎，现在已经晋级了，快要做林奶奶了。所以我退休了四年。好，那目前在一个斯里兰卡长老的啊一个佛在台湾的佛教代表处，强地茂法师，一个三摩地学会啊，在那边当副秘书长。那我是退休下来就做这个慈善哈兼教育的工作。那我也很感谢我这一生能够从世间的机构哈工作，世间的工作教育工作，转到变成出世间啊的道场，这样的因缘，其实我一生当中我都一直很感恩。我大概过去是还结了不少善缘，所以我从小时候，本来我四年级的时候就丧父，那家里我排行老幺第十二名哈，第十二位，那你就知道，父母就是任你自由发展的哈。所以我这一生遇到两个贵人，因为我没有办法补习，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就碰到我一个音乐老师，我很喜欢弹风琴，我看他弹风琴叫我们唱歌我就很高兴，所以我就说我要跟他学风琴。那没有钱可以学，那我们吉任老师帮我买教那个音乐的教本，哈哈，好，那个弹琴的，然后那个刚毕业的那个男老师，那个音乐老师是男老师，他就免费教我弹风琴。也因为他在这段期间可以教我弹风琴，所以我后来糊里糊涂说跟着我同学的爸爸去考师专的时候，才知道里面要考音乐，是那个时候早就有那个很有爱心的老师已经帮我教会了，所以也很顺利的就可以考上，然后他还免费啊，五六年级我没有钱补习，他都免费教我啊，作文、数学什么都教，他只教两位免费的小朋友，就是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所以我这一生这是我第一个贵人，所以让我心中呢，我永远就很怀念他，一直到现在很感恩的心。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他能够帮助啊，他的学生其实不在于他教他多少东西，而是他的那一颗爱心可以让他啊感恩一辈子，而且也愿意跟他效法，也来当老师。那第二个点亮我人生的之路的明灯，那要归功于那个简居士简老师。也就是说在我人生婚姻的十字路口彷徨的时候要做一个抉择，恋爱七年，结婚七年，生了两个孩子，在面对婚姻抉择的时候，其实早上那个郑教授他也是我默默点亮我心灯的人。我就是因为也听了他一场演讲，我还记得在中校国小，然后他讲了一个教师与禅的这样一个讲题。那时候我是在最痛苦的边缘的时候，听到他有一句话说，没有提起哪来的放下。哇，这句话马上我对我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愿意去承担，我不逃避。所以呢我就一个人就 开始走我的阳光道啊，然后他修他走他的独木桥，哎，我就说我立志啊，老的时候再来看看谁比较幸福，对不对？谁比较快乐？哎，那后来遇到简居士，哈，也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人生转变。刚开始觉得有兴趣学佛，也协助很多道场，办过很多场的儿童夏令营、教师佛学营。那其实我65年的时候刚毕业，就参加一次教师佛学营，给我留下很好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65年，那你就算得出来大概几年了？34年前我就参加第一期东山高中的教师佛学营。那时候净空老法师很年轻哦，好，来上课的都是年轻的净心长老啊、净空法师啊，很有福报。可惜啊，因缘可能还不具足哈，所以又下红尘哈，哎，又滚了好几趟，一趟就是10年，然后就头破血流啊，啊，再重新才又回来找，从佛法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定义，我这辈子啊到底要做什么？只来成就2-3只小猫，然后还搞得鸡犬不宁。还是要像很多圣贤、很多法师、牧师，他们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我这辈子我的角色啊，我的方向在哪里？后来我就决定说，我要当一棵啊这个大树，可以让众鸟栖息啊，所有的动物都来乘凉，而不要当一棵小树。凭2-3只小鸟就累得要命了哈，就承担不起，所以我那时候很多家庭的问题就自然就解脱掉了，因为你不再太 care 了，很多事情就很顺利的哈。那越走也越顺利，碰到简居士呢，哎，他给我了更好的一个证件，也就是说，刚开始学佛都在外面参加很多很多的道场。东跑西跑也经历很多，但是没有证件。是简居士呢，我后来82年、83年就到佛陀基金会去听他的演讲，然后他又很有这个耐心的教导我们这些出生之犊哈，什么都不会啊，然后这样慢慢的培养我哈，鼓励我多读经多看经，所以。到后来才在基金会啊，也带了一些佛学的基本课程，但是我很不用功哦，从小到大都是一样，我喜欢坐，喜欢动啊，不就是，不太喜欢这个看书、读书、背书哈、啊，所以我坐中学的这种习性哈、啊，也让我说后来，还做了很多啊，像海啸救赈灾募款。